今天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系列讲到的第四讲。
今日要讲希伯来书系列嘅第四讲。
我们上一次讲了第三讲，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
上次我哋讲咗第三讲，系用希伯来书嘅第三章。
在那一讲里面，作者鼓励当时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喺嗰章里边，作者鼓励当时受逼迫嘅信徒，
要坚信耶稣到底，永不放弃。
要坚信耶稣基督到底，永不放弃。
因为耶稣基督超越摩西，超越所有的伟人。
因为耶稣超越摩西，超越所有嘅伟人。
如果硬心不信，那就永不得安息。
如果系硬心唔信，永不得安息。
所以要坚信，唯有坚信到底，才能与主有份。
唯有坚信到底，先至与主有份。
在那一讲当中，还谈到了安息。
喺嗰讲里边，能够曾经讲到系安息。
用的例子是那些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以色列人。
用的例子就是这些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以色列民，
他们当中有些人因为硬心不信，所以进不了迦南地，得不到神所给他们的在迦南地的安息。
因为当中有些不信的人，他们得不到进入迦南地，得不着神给他们在迦南的安息。
今天我们要讲第四讲的一到十三，第四章的一到十三节。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四章一至十三节。
大家如果刚才留意听这一段经文的话，
刚才留意听这段经文的话，
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当中又谈到很多次的安息两个字。
这段经文提过很多次的安息这两个字。
第三章提到三次，
第三章提到三次，
第四章的这十三节经文当中提到十次，
第四章一至十三节讲到十次，
是希伯来书当中提到安息次数最多的一段的经文，
是希伯来书提到安息最多的一段的经文。
上次我们没有把安息这两个字做一些解释，
上次没来去将安息详细的解释。
这一大段经文当中所谈的安息有四方面的含义，
这大段讲到安息有四大的含义。
因为时间的没有关系，我不能一节一节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以一节一节的讲。
是哪四方面的安息呢？
是哪四方面的安息呢？
第一方面的安息就是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享受神赐给他们在迦南地的安息。
第一个安息就是神要应许他们，要赐给他们迦南地，他们入到去享受迦南地的安息。
第二方面的安息是指神创造了世界之后，在第七日就歇了他的工，安息。
第二个安息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去到第七日，他安歇了他的工作，来去安息。
第三个安息是安息日的安息。
第三个安息是安息日的安息，
是表示人在这个在安息日这一天要停下工作，享受跟神在一起的那个安息。
安息日的安息就是人要停下所有工作，与神一起的，在神里面享受神的安息。
这个是第三类的安息，
这个是第三类的安息。
第三类的安息是针对跟第二类的安息是直接相关系的。
这个第三的安息和第二的安息是直接有关系的。
那么第四类的安息是什么呢？
那第四个安息是什么呢？
第四类的安息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真正的安息。
第四个安息是神应许我们给我们真正的安息，
是人因为听了福音之后信了耶稣，
是人因着听了福音之后信了耶稣，
可以享受跟神在一起，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种平安喜乐的那种安息，
让我们可以与神永远一起，是被神赐给我们那种永远平静的安息。
那这个安息不光是在世的现在的，也是将来的永远的。
这个安息不单是最世的，也是将来永远的。
前面那三类的安息，
前面的三类的安息
是预表第四类的安息，
是预表第四个安息。
大家先了解这一点，
大家先理解这一点。
那么这一段经文当中谈了很多次的安息，
这一段经文讲到很多次的安息，
同时也谈到了两类的人，
也都同时讲到两类的人。
大家如果留意听刚才这段经文，然后可能会发现常常说他们他们我们我们，
头先如果我们听这段经文会经常听到他们他们我们我们。
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谁呢？
是指的以前那些以色列人，
就是指着以前的以色列人。
他们当中有一些因为硬心不信没有进入到迦南地，
他们当中有些硬着心不信，他们没有机会入到迦南地安息。
但是也有一些人进入到了迦南地，
也都有一些人能够入到去迦南。
这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他们，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他们。
那么这段经文当中还很多次提到我们，
这段经文多次的提到我们，
那当然是讲的作者写这卷书的时候的当时的犹太信徒，
当然就是所指作者写给的当时的他这个犹太的信徒，
当然也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
也都可以应用今日的身上，我们的身上。
那么这一段经文当中又谈到这么多次的安息，
这段经文讲到这么多次的安息，
又谈到了他们我们，
又讲到他们我们，
那到底他们得了安息了没有？
那究竟他们有没有得着安息？
得了什么安息？
他们得了什么安息？
那我们得了安息了没有？
那我们有没有得着安息？
得了什么安息？
又得了什么安息？
怎么才能得到这些安息？
怎么才得到这些安息？
怎么才能保证我们有这些安息？
怎么才可以保证我们享有这些安息？
这就是这段经文要讲的，
这些就是这段经文所要讲的。
那我们先来讲他们，
我们首先要讲他们。
这一段经文当中提到的他们是谁呢？
这段经文讲到他们是哪些人呢？
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他们分为两类，
大家要注意这里讲到他们要分成两类，
其中一类很显然是指那些硬心不信，
第一类显然是讲到这些硬心不信，
所以不能进入到迦南地，
所以不可以入到去迦南地，
所以也就不能享受在迦南地的安息，
所以就他们不可以享受在迦南地里面的安息。
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去呢？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进去呢？
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是他们硬心不信。
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硬心不信。
有一节经文特别难理解，我需要来解释一下。
有一节经文难以理解，但要解释一下。
在第六节，
第四章的第二节，
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
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那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那些以色列人，
这里讲的他们当然是指以色列人，
他们听见了神的道，
听
见了神的话，
神的话，
但是神的话跟他们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
因为神的话没有带来给他们好处。
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带来给他们好处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没有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的意思是表示没有跟所听见的道有联合的关系，
没有听到，他们没有与听到的道调和，就是说他们与听到的道没有一个联合的关系，
也就是说所听见的道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
他们听得到没有将他们带来好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信，
也就是他们不信，不领受神所讲的话，
因为他们不信，不会领受神所讲的话。
讲的什么话呢？
讲了什么话呢？
那当然是进入安息的这个应许，
就是当然就是讲到进入安息这个这个应许。
因为他们不信，不领受神的这个应许，所以他们就得不到这个应许，得不到这个安息。
因为他们不信，不会领受神这个应许，他就得不着，享受不到神给他们的应许。
这是这句话的意思，
这个就是他们的意思。
当然这段经文当中还有地方谈到他们不信，硬心不信，
当然有其他地方是讲到他们硬心不信，
因为硬心不信所以进不了迦南地，
因为硬心不信他们进不了迦南地，
当然就享受不到在迦南地的安息，
当然就享受不了在迦南之地的安息。
但是这还不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
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
要明白这段经文的重点，我们需要来看第八节，
要明白这段经文的重点要看第八节。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弟兄姐妹，这里的他们是谁？
弟兄姐妹，这个他们是谁？
当然是指以色列人，
是指的是以色列人，
但是是指那些进了迦南地的还是没有进迦南地的，
是指这些进入迦南之地的以色列人，又是没有入到去迦南地的以色列人。
弟兄姐妹，我们这边特别要注意，
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这里的他们是指那些进了迦南地的，
这里的他们就是指这些有机会入到去迦南之地的以色列人。
那些没有进入迦南地的，因为硬心不信，
这些没有入到去迦南之地的，因着他们硬着心不
信，当然得不到迦南地的安息，
当然得不着在迦南之地的安息，
那个已经很容易理解了，
这一节就很容易理解。
其他的那些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带他们进入到了迦南地，
其他的一小部分人在 约书亚带领之下进入到去迦南之地，得着迦南的安息。
虽然进入了迦南地，
虽然入到去迦南地，
享受了在迦南地的安息，
享受了在迦南之地的安息，
但是他们没有得安息，
但是他们又得不着安息。
因为这里讲了，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得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里讲得很清楚，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大家要注意，这里很不容易理解，
大家注意，这里不容易理解，
但是无论理不理解，这里是很清楚的，用一个条件句的形式来告诉我们，那些人跟着耶稣亚进入迦南地没有得到安息。
无论你理不理解，他就用一个条件式的计划，这些人进到去迦南地的人得不着真正的安息。
大家可能觉得这很不容易理解，
大家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理解，
没有进迦南地的享受不到神的安息，当然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不信的入不到去迦南之地，就理所当然享受不到这个安息。
可是为什么进入到迦南地的那些人也没有享受到安息？
为什么这些入到去迦南之地的人又享受不到真正的安息？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需要知道，
进迦南地享安息，
进迦南地享安息，
是预表将来我们信耶稣进入神的国享安息，
就是预表我们将来信耶稣的人进到神的国享安息。
但这是预表，
这个只不过一个仪表，
并不是实体，
不是一个实体，
并不是表示他们在那里就有真正的安息了，
并不表示他们在迦南之地就有真正的安息。
不容易理解，先理解到这里，
不容易理解，先理解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等一下还会要解释，
等等再会解释。
但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抓住，
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有个重心的信息我们要抓住。
无论进迦南还是没有进迦南，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
无论有没有进到入去迦南，或者入去迦南的都没真正享受到安息。
要是进入到迦南地的那些人已经享受到真正的安息，
若是入去迦南之地的人享受到真正的安息，
他们的子子孙孙在那里都享受到真正的安息，
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会在那个地方享受真正的安息，
神就不会再提另外的日子，另外的安息的日子了，
神就不会再提另外一个日子，一个安息的日子。
所以这里是这里的第一个的重要的信息，
所以这里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
进迦南不是真安息，
进迦南不是真安息。
圣经当中，旧约当中有很多的预表，
旧约当中有很多的预表。
刚才说我们提到进迦南地得安息，是预表将来进入神的国得安息的一个预表。
刚才讲到入迦南得安息是预表，我们将来信耶稣的真正的安息。
但是这是预表，不是实体。
这个是预表，不是一个实体。
除此之外，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预表。
除此之外，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预表，
但是预表不是实体，
但预表不是实体。
我们都知道旧约的约瑟、摩西、约书亚就是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
就是旧约的约书亚还有谁？
摩西
是预表将来要出现的耶稣，
但是他们本身不是救主，
但是 本身他们不是救主，
所以不能把预表当实体，
所以不可以将预表当为一个实体。
旧约当中提到很多赎罪祭、献祭，
旧约当中提到很多的祭，赎罪祭，
是为了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
但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赎罪祭。
但是旧约当中的赎罪祭本身不能除罪，
旧约的赎罪祭本身本质不可以赎罪，
这在希伯来书讲第十章讲得非常清楚，
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
所以进迦南也是预表，
进入迦南也是一个预表，
但是进入到迦南地的那些人本身并不是实体，并不是得到真正的安息。
进入到迦南之地的人不是一个实体，他们没有真正得着安息。
这是我们今天要需要很清楚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
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讲之后，很多人就会问一个以前常常问的问题，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人会问以前常常问的一个问题，
旧约的那些人，
旧约的这些人，
或者在耶稣基督之前的那些人，
或者在耶稣基督之前的这些人，
他们怎么得救？
他们怎样去得救？
他们有没有人得救？
他们有没有人得救？
是不是大家常常听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大家常常听到别人这样问这些问题？
圣经新约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有耶稣，信耶稣才能得救。
新约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有信耶稣才是得着拯救。
那么耶稣基督没来之前，那些人他们靠什么得救？
咁耶稣基督未嚟之前，嗰啲人靠乜嘢嚟得救？
这是希伯来书要解决的问题。
呢度就系希伯来书要解决嘅问题。
在第九、第十、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
九章、十章、十一章讲得很清楚。
所以盼望大家每次都来听。
盼望大家每次都来听。
将来我们讲第九、第十、第十一章会解决这个问题。
将来会讲到九、十、十一章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里先告诉大家。
但是这里先告诉大家。
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
无论旧约或者新约。
无论是耶稣基督来之前的人还是耶稣基督来之后的人。
无论是耶稣基督来之前的人或者是之后的人。
得拯救唯有一条路。
得着拯救唯一条的路。
就是信耶稣基督是救主。
就是信耶稣基督为救主。
旧约的人虽然不知道将来的救主叫耶稣，
旧约的人虽然不知道将来的救主叫耶稣，
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相信神将来会给他们一个救主。
但当中的关系的人，有人相信将主是会给他们将来一个救主，
只不过那个救主什么时候来他们不知道，
只不过这个救主是几时来他们不知道。
这样子信的人也是信耶稣，
这样信的人也都叫做信耶稣。
约伯记当中的约伯就讲得很清楚，
约伯记约伯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一点，
我们先知道这一点。
旧约
旧约
时代的人也是靠信耶稣，
旧约时代的人也都是靠信耶稣，
靠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
靠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那个耶稣，那个叫耶稣什么时候来，
但他们只不过不知道这个叫耶稣的救主是几时来。
旧约所讲的那些的预表不是实体，
旧约所讲的所有的预表不是一个实体，
只有真正抓住所预表的那个实体才能够得救，
只有真正抓住所预表的实体才得救。
所以我们先记住第一点，
我们先记住这一点，
进迦南不是真安息，
进入迦南不是真正的安息。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真安息，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做真正安息。
但是在知道之前，我们先要知道进迦南不是真安息。
但是要知道之前，我们要知道进迦南不是真正安息。
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解释给当时的犹太信徒听？
作者为什么将这些解释当时的犹太的信徒？
我一再强调，作者写希伯来书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们要坚信耶稣基督。
我一直的强调强调作者是要他们坚信耶稣才真正得着拯救。
靠旧约的办法，靠那些进迦南的办法得不到真安息，
靠旧约的方法入到去迦南，他们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安息。
这是作者的目的，
这个是作者的目的。
我稍微多讲一点点，
我稍微讲多一点。
有人说希伯来书主要是讲耶稣基督是超越的，
有人说希伯来书主要是讲耶稣基督的超越，
是耶稣基督是更美的，
是耶稣基督更美，
他所献的祭是更美的，
他所献的祭是更美，
透过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是更美的，
透过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更加美。
弟兄姐妹，我们对希伯来书的理解不能够停在这里，
弟兄姐妹，我们对希伯来书的理解不可以停留在这里。
确实希伯来书是讲耶稣是超越的，
确实是希伯来书讲耶稣是超越，
超越天使，
超越天使，
超越摩西，
超越摩西。
他把自己当作挽回祭，
他将自己当作挽回祭。
将来我们还谈到赎罪祭是更美的，他是祭司是更美的，所立的新约是更美的。
将来我们要提到他的赎罪祭是更加美，他的祭司是更加美，
他的所立的约也更美，
他所立的约也都更加美。
但是作者讲这些更美的目的是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信徒，
但作者所讲的这些更美的东西就是要告诉当时的信徒，
所以我们要信耶稣，
所以我们要信耶稣，
所以我们虽然受逼迫，我们也不要放弃信耶稣，
所以我们受逼迫，我们都不要放弃信耶稣。
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不能光停在它是更美的这一层，
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不只是停留耶稣是更美，
而是知道我们要信他，
是更加需要知道我们是信他，
要相信他，
要相信他。
所以要我来说，希伯来书最重要的讲什么？讲信心。
对我来讲，希伯来书最重要讲什么呢？是讲信心。
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一句 很重要的说话，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就是所未见之事的实底，所 盼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除了那个地方讲信心之外，
除了那里讲信心以外，
从头到尾有些时候虽然没有用信心两个字，但都是告诉我们要对耶稣有信心。
从头到尾可能没 真系讲信心，但嘅意思都系讲我哋要用信心嚟信耶稣。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读希伯来书。
盼望弟兄姊妹，我哋好好嘅嚟读。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哋软弱嘅时候，
我们来读希伯来书。
我哋嚟读希伯来书。
当我们的对我们的信仰有疑问的时候，我们来读希伯来书。
当我哋对我哋信仰有疑问嘅时候，要读希伯来书。
盼望我们都可以好好读。
盼望我哋能够好好嘅读。
但是先记住这第一点。
先记住第一点，
进迦南不是真安息。
进迦南不是真安息。
那么什么才是真安息呢？
乜嘢叫做真安息？
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没有得到真安息，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得到真安息呢？
当时的以色列民冇得着真嘅安息，今日我哋有冇得着真嘅安息呢？
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
我哋睇四章第一节。
我们既蒙有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我们既蒙留下所进入的安息的应许，就当敬畏，免得我们中间或者有人似乎赶不上了。
这里还提到说，我们还有进入他安息的可能的。
这里讲到我们还有可以进入安息的可能。
显然这个安息不是指进入迦南地，
这个安息显然不是讲进入迦南地那个安息，
因为进迦南地的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
因为入去迦南地的事情已经早已经过去。
所以这里讲的安息是那个第四种的那个真正的安息。
这里所讲的安息就是讲到第四种的真正的安息，
也就是前面那三种所要预表的将来的那个实体真正的安息，
就是之前那三个安息所预表的将来那个实体那个真正的安息。
那怎么才能得到安息？在得到安息的过程当中，什么地方要小心呢？
那我们怎么才去得着安息？在得着安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这里作者提到说应当畏惧，
作者讲到说应当畏惧，
也就是说应当对神所讲的这个应许带着敬畏的心，要很小心，
应该对神所讲的这个应许要敬畏，非常的小心。
对那些曾经进入了迦南地的那些人所带来的那个后果，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去看这样的教训。
当然这些没办法入去迦南之地的人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我们要更加的敬畏，一个敬畏的心来看待。
然后第三节又强调，
第三节继续，
但我们已经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但我们已经信的人已经得进入那安息。
提到要信才能够得到那个安息，
提到是信才要得着那个安息。
我们再来看第十节，
我们看十节。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表示那个进入到真正安息的是神所给的，如同神完成了他的工作。
换句话来说，这些能够享受神给他们的安息，真正安息，就好像神完全停止他的工作来去享受安息一样。
那人可以跟神一样享受那样子的平静安稳的安息，
人才与神一样能够享受这个平静安稳这种的这样的安息。
那这个才是第四种的安息，神所应许的真正的安息。
这个才是第四种的安息，是神所应许的真正的安息。
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所以我们未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
竭力进入的意思是要勤快殷勤努力的来得到这个，努力的来信。
就是竭力的意思，就是勤劳殷勤来去努力的来去得着这个真正的安息，
来信
来信来信，
要不然就跟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得不到安息。
要这样的去信，要不然就好像那些不信的人得不着安息。
刚才讲的第一节、第三节、第十、第十一节，
刚才讲一节、三节、第十节和十一节，
这一些的经文是明确的告诉我们，
这些的经文 明确的告诉我们，
要想得到那个真正的安息，
要想得着真正的安息，
就需要努力的来信，
是需要努力的来去信，
必须要信，
必须要信。
可是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信什么？
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要信什么呢？
他说不要像那些不信从的人一样，
这里只是这里说过是好，不要好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
要我们信的人才能够得安息，
要我们信的人才得着安息。
到底信什么？
究竟信什么？
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有没有讲信什么？
这段经文究竟有没有讲到信什么？
有没有明确的说信什么？
有没有明确的讲到信什么？
没有，
没。
但是作者要讲的是信什么？
但是作者要讲的要信什么呢？
信什么？
耶稣。
信耶稣。
对，信耶稣。
希伯来书从头到尾都是在讲耶稣。
希伯来书由头到尾都是讲耶稣，
都是叫我们要信耶稣，
叫我们去信耶稣，
不要放弃，
不放弃。
虽然这里没有直接的讲信耶稣这几个字，
虽然这几个经文没有讲到要信耶稣这两个字，
但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他们是很清楚作者要讲的信是信耶稣。
但当时要读的这些读者，他们知道作者要讲的信是信耶稣。
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第五点。
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就在第二点。
前面讲了第一点是进迦南不是真安息，
之前讲了第一点就进迦南不得着真正安息，
这里的第二点就是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第二点讲到就是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要抓住这一段经文的第二个要点，
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找住这段经文的要点。第二点，
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所以不要放弃信仰，
所以不要放弃信仰，
要竭力进入，不要随随便便，
要竭力进入，不要随随便便，
不要学那些不信从的人样子，
不要学这些不信从的人一样。
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
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
我们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
要竭力持守我们的信仰，
要竭力持守我们的信仰，
不要像那些不信从的人样子一样，
不要这些不信从的人一样，
要带着敬畏的心，
要带着敬畏的心，
畏惧
畏惧，
因为曾经有四十年漂流进不了安，进不了迦南地的例子。
因为有这个漂流四十年不可以进到迦南之地的这个凄惨的例子。
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
今天在主日学，我讲了一句话。
我们这些有真信仰的人，常常活得好像是没有信仰。
我们这些有真正信仰的人，他活着好像是得不着信仰一样。
那些信假信仰的人，常常活得好像是真有信仰。
这些好像假信仰的人，他们好像常常是好像他们生活好像得着真正信仰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要竭力进入，也就是不要随随便便，要认认真真。
所以我们是竭力，不可以随随便便，要认认真真。
曾经有人讲了一句话，最近我看到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给他翻译成中文。
最近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翻译成为中文。
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个基督徒，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
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像个基督徒，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听清楚，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个基督徒，
如果所有基督徒都是一个基督徒，
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
如果这样，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
现在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是基督徒。
现在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基督徒，
就是因为所有的基督徒不是个基督徒。
因为所有基督徒，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徒。
最近在有一次的查经聚会上面，
最近在这次的查经聚会里面，
有两个慕道友就有提到，
有两个慕道友就提到，
他所知道的有一些的基督徒，
他所知道的有些的基督徒，
就是在有困难的时候，要买房子的时候，要找工作的时候，才来教会祷告一下。
当他们有困难，譬如说要找工作、找房屋的时候，他有需要才来教会来去祈祷一下。
平时跟他没有什么区别。
平时跟他未信的时候没什么分别。
所以他说这样的基督徒，他说 我不可能因为跟他们一样 我也来信耶稣。
他说这样的基督徒，我不可以好像他们一样这样来信耶稣。
我们的随随便便不信从的样子，
我们的随随便便不信从的样子，
会让别人也随随便便不愿来信从，
亦都可以让别人随随便便不去顺从。
所以求神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求神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有畏惧，
我们有畏惧，
我们要竭力进入，不要随随便便，
我们要竭力进入，不可以随随便便，
不要好像不信从的人一样，
不要好像这些不顺从的人一样，
不要将来某一天你在公司里面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把人家吓一大跳。
不要将来你有一天跟你的同事说你基督徒，将人吓了一跳。
我们要看重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看重我们的信仰，
唯有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唯有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我们常常有人说信了基督之后好像没有喜乐平安，没有安息。
有人说信了耶稣之后没有喜乐平安，没有安息，
因为你不是畏惧的，不是真正进入到这个安息的，
因为你不是一个畏惧的真正进入这个安息。
因为你虽然说是信了，
虽然你话系信咗，
但是你还是信自己。
但系你仍然系信自己。
你还是信别人。
你仍然系信别人。
你没有把耶稣当作真正你所信的。
你冇将耶稣真正系你自己所相信嘅。
所以你得不到真安息。
所以你得不着真正嘅安息。
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加拿大这么美的地方。
弟兄姊妹，我哋嚟到加拿大咁靓嘅地方。
进迦南不是真安息，
进入去迦南不是真正安息，
进加拿大也不是真安息，
来到加拿大也不是真正的安息，
你有家财万贯也不是真安息，
你有家财万贯也不是真正的安息，
唯有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唯有信基督才是真正安息。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理性把我们的能力放下来，单单仰望他，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理性将我们的知识放低，单单的仰望耶稣。
有一个很年轻的孩子要去，他妈妈派他到城里去去做买卖买东西。
有个年轻的儿子，他的妈妈差派他城里边做买卖。
因为那个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那时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他妈妈是个基督徒。
他妈妈是个基督徒。
就把钱缝到他40块钱缝到他那个衣服的里面。
将40元来缝在他的内衣里边。
是怕他在这个路上丢掉。
怕他在路上不见了。
同时特别的告诉他，
然后特别的话给他听，
你出去之后第一重要的要敬畏神，
你出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敬畏神，
第二重要的是不要撒谎，
第二个重要就是不要讲大话。
那这个年轻的孩子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在路上就碰到强盗。
有这个年轻的人，他从来没有去过远的地方，他在路上就遇见强盗。
强盗就问他，你有没有钱身上？
强盗就问他，你身上有没有钱？
他说有40块缝在衣服里面。
他说有40元缝在衣服里面。
那个强盗就仰天大笑。
这个强盗就仰天大笑。
真是个傻子。
真是一个傻仔。
就走开了。
然后离开了。
那个年轻人继续往前走。
这个年轻人继续往前走。
又碰到一个强盗。
又碰到另一个强盗。
强盗就问他。
强盗问他。
你身上有没有钱？有钱就拿出来。
你身上有没有钱？有钱拿出来。
他说我身上有40块银钱。
他说我身上有40元。
缝在衣服里面。
缝在衣服里面。
拿不出来。
拎不到出来。
那个强盗又大笑。
这个强盗就大笑。
又觉得他是个傻子。
觉得他是傻的。
又走了。过了会又碰到一个强盗。
过了一会又见到一个强盗。
又问他你身上有没有钱。
这个强盗又问他你身上有没有钱。
他说我有40块银钱缝在衣服里面。
他说我有40元缝在衣服里面。
那个强盗就跟前面那两个不一样。
这个强盗就跟之前的不一样，
就下来收他的衣服，
然后来去搜他的衣服，
一摸果然有钱，
一摸果然有钱，
就把他那个40块钱给强盗收了，
然后将这40元连着抢走了。
抢到手之后，那个强盗就觉得很奇怪，
他抢走之后，这个强盗觉得很奇怪，
我做强盗几十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身上有钱40块放在衣服里面。
我做强盗做了几十年，从来没人说我身上有钱，有40元缝在里面。
就很奇怪，就问这个年轻人，
就很奇怪问这个年轻人，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身上有40块银钱缝在衣服里面？
你怎么告诉我你身上有40元来去缝在衣服里面？
他说我敬畏神，我不想撒谎来得罪神。
他说我敬畏神，我不想讲大话来去得罪神。
那个强盗听完之后很受感动，
这个强盗听了之后深受感动，
就放下了强盗的勾当，
就放低做强盗的这些这样的姿态。
后来也信耶稣。
后来也都是信了耶稣。
我们不要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我们不要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信耶稣就认认真真的信。
我们信耶稣就要认认真真的去信。
就带着畏惧的心。
要带着一个畏惧的心。
不要随随便便。
不要随随便便。
我们单单仰望他。
我们单单仰望他。
不要用自己的小聪明。
不要用自己的小聪明。
我们深深的相信神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深深的相信神的能力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
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神会帮助我们。
神会帮助我们。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让我们看第三点。
第十二节。
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然后再谈到说，他能够辨明一切的心思意念。
然后讲到话，他能够辨明一切的心思意念。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这里是要讲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的特点和功能。
这里讲到神的道，即是神的话，它的特点和功能。
说神的话，神的功，神的话的功能是很强大的。
就话神嘅话嘅功能系好强大。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弟兄姐妹，我哋需要知道。
前面一到十一节是讲进迦南得不到安息，信耶稣才是真安息，都是在讲安息。
之前讲，要进入迦南得不到真正嘅安息，信耶稣先至真正嘅安息，系讲安息。
这里为什么突然又讲神的话？
呢度点解突然之间讲神嘅话？
跟前面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咁同之前嘅一至十一节有咩关系？
关系很大，
关系好大。
这里作者是要提醒当时的犹太信徒，
作者就要提醒当时的犹太信徒，
神的话是充满着能力的，
神的话是充满能力，
你心里面所想的任何的东西他都可以辨明，
你心里面所想的一切的东西神都能够辨明，
你是真信还是假信，
你是真信又是假信，
还是根本就没有信，
或者根本都没信，
尽管你装得好像信，
尽管你装得似是信，
但是其实没有信，
其实就是没信，
别人都看不出来，
人家看不到，
神的道带着能力可以辨明，
神的道带着能力能够辨明，
所以要信耶稣就真正的信，不要假装信，因为神的道可以辨明的，
要信耶稣就是要真的信，不要假的信，因为神的道能够将你辨明，
同时也告诉作者，告诉读者，
然之后又同时话俾读者听，
神的道就如同光一样，可以辨明你内心里面的各样的黑暗，各样的肮脏。
神的道就好似光一样，能够辨明你内心里边所有的黑暗，一个黑暗之处。
他会帮助你知道你的肮脏，你的黑暗。
佢可以帮助你知道自己心里边嘅黑暗同埋肮脏，
以至于你可以悔改认罪，
以致你可以悔改认罪，
成为神所喜悦的，
成为神所喜悦嘅。
所以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要告诉当时的犹太的信徒，
呢节嘅经文就系话俾当时嘅犹太嘅信徒，
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
神嘅话可以帮助我哋，
帮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真信，
帮助我哋知道我哋究竟系咪真信，
所以我们不要假装信，要真信，
所以我哋唔可以假装，要真信。
虽然我们内心里面有肮脏的东西，
所以我哋内心有肮脏嘅东西，
但是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
但系神嘅话可以帮助我哋，
可以帮助我们，保证我们有这样的安息，
帮助我哋。保证我们有这样真正的安息，
所以第十二第十三节真正的意思是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信徒，神的道保你真安息，
十二十三节就是告诉当时的信徒，就是神的道保你真安息，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好好读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读圣经，
神的道是充满能力的，
神的道是充满能力，
是活泼的有功效的，
是活泼的有功效，
是连心思意念都能够辨明的，
是将你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辨明，
假信真信他都知道，
假信真信他都能够知道，
心里面有没有肮脏，有没有诡诈他都知道，
心里面有没有污秽，有没有诡诈他都知道，
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
所以我们好好的读圣经，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真信，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真信，
求神帮助我们辨明我们各样的肮脏，
求神帮助我们辨明我们内心各样的肮脏，
可以脱离那些肮脏，成为神所喜悦的，
可以脱离这些污秽，可以真正来到神的面前，
以至于可以得到，可以保证我们有真安息，
然后保证我们有真安息。
我真是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
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
我也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
我也都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
最近我仔细数了一下，
我最近仔细数一下，
我同时有五卷的书在代查经或者 讲解，
我同时有五卷的圣经来代查经或者是讲读，
讲到讲希伯来书，
讲到讲希伯来书，
我们国语的查经查约翰福音，
国语的查经约翰福音，
礼拜三的晚上祷告会我带大家查启示录，
礼拜三的祈祷会带大家去查启示录，
前几个月开始的弟兄团契我们查查真言，
早几个月我们的弟兄的团契去始查这个真言，
我还在团契以及学生团契当中代查尼希米记，
我在团契这个学生的团契是查这个尼希米书，
五卷书我们同时在学习，
五卷的书我们同时的进行，
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好好的花时间读圣经，
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花时间去读圣经，
我在学习这五卷书当中有很多的得到很多的帮助，
我学习这五卷书得着很多的帮助，
受益很多，
受益很多，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好好读圣经，
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读圣经，
神的道是带着能力的，
神的道是带着能力，
圣经当中有一些的经文是 有很严厉的责备和警告的。
圣经有啲嘅经文系好严重嘅警告同埋责备，
可以提醒我们，
可以提醒我哋。
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是美好的应许，
圣经当中亦都有好多嘅美好嘅应许。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当我哋软弱嘅时候，成为我哋嘅帮助。
神的道是带着能力的，
神嘅道系带着能力。
神的道可以保我们得真安息，
神嘅道可以保我哋得真安息。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安息。
呢段嘅经文话俾我哋听，乜嘢叫真正嘅安息？
进迦南不是真安息，
进入迦南唔系真正嘅安息。
信基督才是真安息，
信基督先至系真正嘅安息。
神的道可以保我们得安息，
神嘅道可以保我哋得着真安息。
所以就让我们好好的信耶稣，
所以让我哋好好嘅信耶稣，
好好读神的话语，
好好读神嘅话语，
让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有真安息。
让我们在神里面得着真安息。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给耶稣基督，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信基督
让我们
真安息，
信基督能够得着真安息。
你也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你要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辨明我们内心的各种的心思意念，
辨明我们内心的各样的心思意念，
好帮助我们，保证我们有安息，
帮助我们，保证我们能够得着真安息。
我们就感谢你，
我们就感谢你，
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荣耀颂赞归给天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